密室谋杀案。近日，某地发生的一起密室谋杀案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不光电台里有声，电视里有影，就连地铁站、理发店、饭店的餐桌上，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。这桩密室谋杀案有三大神秘之处。第一，死者田中博士是著名的高科技专家，已经发明了多项专利，据说一向与世无争，怎么会有杀身之祸呢？第二，致死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胸部受到强烈挤压，造成窒息身亡。据法医的验尸报告，田中的尸体就像海蜇一样，骨头都被挤碎了。这可是过去闻所未闻的呀。第三，田中是在自己的研究室里被杀害的，门上的锁是从室内反锁上的，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市警察局刑侦处资深警官铃木被上司指派负责侦破此案。接到任务后，铃木立即带着助手加藤去田中的研究室勘察现场。加藤虽说刚参加工作，但眼光相当敏锐。勘察完毕，他就判断说，这是一起典型的密室谋杀案。铃木点点头，是啊，凶手的作案手段很残忍。加藤望着上司，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。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犯罪线索，说明凶手极有可能是个老谋深算的惯犯。嗯，有可能。铃木若有所思地继续点头。加藤毕竟是新手，问铃木：“密室的门是从里面反锁上的，罪犯究竟是如何作案的呢？”铃木提示他：“如果发现不了歹徒作案的方法，那么不妨先从他作案的动机入手，展开调查。”可是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不知道歹徒这么做是因为积怨，还是因为谋财。是啊，田中一向作风严谨，在学生中口碑也不错，积怨的可能性应该不会太大。至于财务嘛，他一向致力于科研，专利所得大部分也都用于建立新的科研项目。家中恐怕也不会有太多积蓄吧。铃木一边分析一边沉吟道。铃木不愧是资深警官，很快就有了新思路。他压低声音吩咐加藤说：“我们就先从田中正在研究的科研项目入手，或许能发现蛛丝马迹。加藤君，你立刻去请专家协助调查。”加藤应了声是，一溜小跑离开现场。铃木也随即回了警局。可谁知田中案尚未见分晓，几天后，当地一家酒店的一个客房里，又有人神秘死亡。死者是田中的研究助手佐佐木，而且死状与田中极为相似，骨头粉碎，胸部受压，窒息而死。铃木决定去拜访田中的夫人，他带着加藤来到田中家。这是一所普通的宅院，加藤按响了门铃，不一会儿，门开了，两人只觉眼前一亮，一位身穿和服、光彩照人的俏丽女子出现在他们面前。铃木和加藤礼貌地鞠了躬：“您就是田中博士的夫人田中正子吧？我们是负责博士案件的刑警，想向夫人了解一些情况，打扰了，请多原谅。”“哦，是这样，两位请进。”田中正子举止雍容地把铃木和加藤让进屋，随后把他们引进餐厅落座。这时，两位刑警稍稍感到意外，他们本以为他会把他们让进客厅的。田中夫人解释说：“我正巧刚做了午饭， 两位如果不嫌粗陋，就请在这儿用餐吧。铃木一瞥眼，果然，餐桌上的汤锅里正腾腾地冒着热气。他们赶紧礼貌地推辞：“夫人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但不必麻烦了。”没想到田中正子却突然身体微微颤抖起来，嘴唇哆嗦着说
：“我中午做的是博士生前最爱吃的乌冬面，这本是前些日子别人亲手擀了特地送来的，不料他还没来得及吃就……”
说到这里，田中正子泣不成声，一时间两位刑警竟不知如何安慰他才好。田中正子抬手擦擦眼角，再次热情相邀道：“自从博士去世后，我做饭总是过量，两位警官为博士如此奔波劳碌，如不嫌弃，就请在这儿用餐吧。”
啊，铃木一听，当即微笑着说：“我确实有些饿了，既然夫人这么说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”
是啊，夫人，那就谢谢你了。
加藤也附和着。
田中正子一看两位刑警点了头，立即就动起手来。只一会儿功夫，两大碗喷喷香的乌冬面就摆在他们面前。看着他们稀里哗啦大吃大嚼的样子，他的脸上不禁露出笑容。铃木边吃边赞：“
真香啊！”加藤也夸：“
嗯。”不愧是正宗的赞岐乌冬面，嗯，好吃。
田中正子满足的点点头。
欧洲的面食业不如亚洲发达，两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
加藤直摇头。
谁说欧洲面食业不行？意大利的通心粉吃起来也不错呀。
通心粉是在刀叉发明之后才出现的呀。
田中正子带着一种内行的口气说。
在欧洲，虽说用刀的时间长，而吃面食最方便的餐具当属筷子。
是啊，筷子在我们的饮食文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面食可能就是因为筷子才产生的吧？
铃木一边附和着，一边向加藤递眼色，示意他把话题转到案件上去。于是加藤就轻轻地咳嗽了一下，问田中正子。
对不起，夫人，冒昧地问您一下，
田中博士的研究助手佐佐木先生，您认识吗？
听到佐佐木三个字，
田中正子微微一怔，随即淡然地回答道：“
是的，佐佐木君是博士的研究助手，我认识。
”加藤说：“今天早晨，佐佐木先生在市内一家酒店里被杀死了，死因……”与田中博士极为相似，凶手可能是同一个人。不知夫人，您能不能向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？”
听加藤这么问，田中正子眼中含泪，紧咬嘴唇，一言不发。
铃木与加藤对视一眼，突然说道：“
根据我们的调查，您和佐佐木先生有不一般的关系。死者在被杀之前。”还曾经与您有过亲密接触。
啊！田中正子吃惊地抬起头。你们怀疑我？
是的，在案件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任何与本案有关的人都是涉嫌对象。我们请您到警察局协助调查，也是例行公事，希望您能理解。
啊，原来如此。我一定会尽力配合。两位先在这儿慢慢吃，我去梳洗一下。
说话间，田中正子已经走到餐厅门口。当他走出餐厅后，加藤有些担忧地问铃木：“警官，他会不会逃跑？”“
不会。
”铃木肯定地说
：“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他就是凶手。如果逃跑的话。”他不就自我暴露了吗？我看他不会那么傻。加藤君，有关田中的研究课题，你向那些专家调查的怎么样了？ 我正要向您汇报，请稍等。加藤一边说着，一边拿出记事本。记事本里夹着一根像金属丝一样的东西，它非常细，细的会被人误以为是纤维。您瞧，警官。加藤边说边用手指捏起那根金属丝，放进桌上一杯已经变凉的清水中，稍顷，他把金属丝从凉水中取出来，递到铃木面前。
啊，它怎么变粗变硬了呀？
铃木惊讶地瞪大眼睛。加藤解释说，我请教了专家，专家告诉我说，这是一种形状记忆合金，田中已经就这项发明取得专利。这种记忆合金的特征是能够依靠对温度的控制对它进行变形，并且在变形的时候产生令人惊讶的力量。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人们能在低温下对它设定任何一种程度的变形温度，一旦达到那个温度，变形就会产生。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啊！
铃木听着加藤的解说，若有所思地看着那根金属丝。突然，他抬起头来问加藤，
你觉得房间里现在是不是比刚才冷一些？
是的，可能天气有点热，田中夫人为我们开了空调吧。
这个恶毒的女人！
铃木跳起来就去关空调。
她想杀死我们，加藤君，她想把我们的胃变成千疮百孔。
为什么？加藤不解。铃木关上空调，回到餐桌旁，捏起一筷子热气腾腾的乌冬面，把它放进一杯凉水中，顷刻，一条条柔软的乌冬面竟变得像一根根钢刺一样锐利而又坚硬。不用铃木再做解释，加藤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。后来，法医从田中被害时所穿的内衣中果然检测出这种形状记忆合金。原来，凶手将该记忆金属丝织进了田中穿的内衣。当环境温度通过空调降低到预先设定的变形温度时，内衣里的这些金属丝立刻变粗变硬，直刺田中胸膛，并且将他的手足关节扭断，全身骨骼粉碎。而到预先设定的变形时间结束后，金属丝又会恢复到原来状态，常人根本无法察觉。当然，法医也在佐佐木的内衣里发现了同样的形状记忆合金，这是多么巧妙而又阴险的犯罪呀！案情至此真相大白，作案者正是田中正子。面对铁证如山的犯罪事实，田中夫人不得不承认，她是因为婚外恋走到这一步，才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至于铃木和加藤，在经过整整两天的手术之后，他们胃里那些随乌冬面吃下去的金属丝全部被取了出来，身体也慢慢恢复了健康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